汤姆·布罗考是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新闻主播，他于1940年出生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1960年进入电视界。他先后担任过 NBC 晨间节目《今日》的主持人， NBC 驻白宫记者。布罗考于1983年开始担任 NBC 晚间新闻主播和责任编辑，直到2004年退休。他所主持的晚间新闻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布罗考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录和传播二战老兵们的事迹，并且在1998年出版了畅销书《最伟大的一代》。从1974年起，布罗考曾经多次访问中国，独家采访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今年秋天，他计划再到中国各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有什么异同之处？战后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怎么样？
我认为在美国，人们对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大家都去注意欧洲战场了，因为那里的新闻报道最多，新闻界报道欧洲战场也比较容易。太平洋战场则是非常广大，从缅甸跨越太平洋到菲律宾群岛，再到太平洋中的一些小岛，还有日本对中国蛮横的侵略，后来是珍珠港事件。
有人把911事件同珍珠港事件相比，你是否认为这两次事件无论在目的还是在对社会的影响上来讲，确实有着比较的基础？
你知道我们在历史上一直很幸运，除了南北战争之外，没有在美国境内发生过战争，而南北战争是美国的一个可怕悲惨的创伤，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影响。除了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我们没有遭受过外部力量的袭击，所以我确实认为911事件同珍珠港事件之间具有可比性。911的恐怖袭击是用无辜者的生命来作为战争的工具，所以这场新的战争的条件是立即显现的。在珍珠港事件中，我们是同一个主权国家日本开战，现在我们的敌人更加无形，这种模糊的影子一样的敌人叫做恐怖分子，他们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而有些国家被认为还是我们的盟国，所以这两个事件有共同之处，也有鲜明的区别。
我读了你的书，注意到你用了一些词句来形容当今美国社会的年轻人。你说有些价值观今天已经不时兴了，或者衰败了。你对现今的美国年轻人怎么看？他们对二次大战的看法，或者他们对战争与和平的一般看法又怎么样呢？
我写了这本书以后啊，有些年轻人常问我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写的是他们祖父们的生活，我认为这正是触动他们和震惊他们的地方。他们的祖父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同家人分离了多长的时间，后方的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没有汽油，没有新汽车，粮食都送给前线的士兵吃了，美国国内的肉和奶制品却要实行配给，你汽车的轮胎旧了，却买不到新的轮胎。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记得我们吃不到糖果和口香糖，这些都是军用品了。在美国，我们所缺失的一点，就是要让一般民众明白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从而做出某种牺牲。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石油。我们在中东的存在，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需要那里的石油，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费石油，而没有想过替代能源的事情，或者是如何开发其他能源，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我想很多人可能会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你把二战老兵这一代人称作最伟大的一代呢？你以此来作为书名，是不是有惊醒世人的意思呢？
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就是这代人的成长期都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的，那是美国经济的真正灾难时期，他们就是在那个时期学会了要一起努力，为了自己的家庭或者是社区的利益做出牺牲，然后他们又被征召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而那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战争。等战争结束，老兵返家之后，他们又帮助敌人重建家园，同时又打造了我们今天的美国。他们能够成就这一切的一个原因，就是张扬了少数族裔的自由，主要是扩展了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的权益。所以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一代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代。
你认为将来会有更伟大的一代人吗？如果有的话，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你认为战争会塑造伟大的人民吗？
不，我想这不是人类历史唯一的一次经验。每当我出席毕业典礼或者遇见年轻人的时候，我都会对他们说，你们也能成为伟大的一代。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变了，不光是挣钱、玩电脑游戏或者多买一双运动鞋的事情了。我们更应该了解时事，在中国、在亚洲、非洲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有完全志愿的军队，但是这个军队和美国人民不像原来实行征兵制的时候那么彼此相关了。过去每个家庭都会有人参军，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跟这些年轻人常说，一定要记住那些穿军装的人，他们与你们同龄，却在不惜生命来保卫国家的安全了。所以他们面对着的很多挑战不同于二战时的挑战，但是他们还是具有那种造就伟大的素质。
在你的书中，你描述最伟大的一代是为了共同的价值和目标而团结起来的。你觉得现在那种目标和价值观还存在吗？
不，我觉得他们已经被淡漠了。我想现在有许多事情比以前好了，比如说我们有了较好的种族态度，在许多方面我们在文化上更加包容，我们对女性的志向有了比较多的关注。但是我认为我所写的那一代更关切他们生活中的必须，而不是我所说的对生活的要求。他们工作是为了存钱，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他们买什么东西可不是买来做个备份放在家里，而是取决于他们是不是需要这件东西。所以我想这些价值我们得发扬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总以为永远不会衰落，总以为明天会更好，其实历史的教训却是困难时期总会有的。问题是这一代会有能力去应对吗？
在你的书中，你写到了最伟大的一代人付出的代价和他们的勇气，但是并没有忽略那个时候的种族主义，比如说黑人和华裔美国人所得到的待遇。对于发生在关塔大摩还有伊拉克监狱里的虐待囚犯的行为，你是怎么想的呢？
首先，我不认为我们了解关塔大摩湾事件中需要了解的每一件事情。我想应该加强如何对待囚犯和我们所作所为的透明度。假如我们要在国外推广自由和民主，我们就必须先在国内身体力行。我总是举出日裔美国人被送到集中营以及非洲裔美国人在这个国家深受歧视的例子，但是他们都加入了进来，为国家而战，然后回来坚定不移地结束那种歧视，把国家变得更好一些。他们并没有放弃美国。在许多意义上，我认为谈到真正的公民品格和名副其实的伟大，这些例子是最说明问题的。
你在书中写道，他们赢了战争，他们挽救了世界。我知道你在其他国家游历了很多地方，以你的国际经历，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美国的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很棒很棒的例子，要数同盟的力量，为共同目标而一起奋斗的力量。让我有些忧虑的是，美国总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以为无论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美国都会有办法。我刚从中东回来，那里的人爱我们的国家，他们也想来美国，但是他们不喜欢我们自以为是的感觉，他们不喜欢我们自以为可以到他们所在的那块地方去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我认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对年轻一代说，他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挑战是找到共同之处，要互相欣赏彼此的文化，努力理解彼此的目标和梦想，无论个人集体。
在你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和主播的生涯中，我确信你感受到了许多你所说的美国精神。对你来讲，那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过去六十年中，他们改变了吗？
没有，我不认为这种精神改变了。我认为我就是美国精神的具体体现。我家原来是美国劳动阶层，从乡下来的。我爸爸十岁就辍学了，我妈妈没有上过大学，因为她付不起学费。不过他们努力工作，把他们的钱积攒起来，保住家庭没受到影响，同时也一直给我们指出正确的人生目标。这让我达到了我所选择的事业的顶峰，并且过着我家人当时不可想象的生活。 因此我想那种精神在美国还是存在的。
And that has given me the opportunity in a variety of ways.
Tell us a little about of your China experience.
请给我们讲讲你的中国经历吧。
Have you visited China recently?
我1974年去到那里，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而我们却并不知情。对于当时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言，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而他们居然能够把基辛格博士、福特总统连同其他人都瞒过了。然后我1983年又回去了一趟，并且拍摄了一部长纪录片《中国心脏之行》，讲到了变革正在开始发生，监狱改革正在开始，城市正在开始开放。我当时坐火车在中国旅行，我喜欢回到三等车厢里，那里的人是自己带碗面条来吃的，他们坐在硬板席上。离开北京到南京的路上是很热的，但是我很珍惜当时的每一刻。1987年我们又回去拍摄变化中的中国，我采访了赵子阳，他坐在那儿摆着两瓶啤酒跟我做了长时间的访谈。我去了西藏，在那儿看到很多人，无论我走到哪儿，许多人像你一样的年轻人见到我就会走上前来认出我，或者说他们一直都在听美国之音，那是一个相当值得回味的经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变化这样巨大的国家，真是令我惊叹。
谈谈你对邓小平的印象。
他总是知道我们要写他的任何事情，他通过翻译说，你在写我抽太多烟的事，我不想让你再写这个了，因为他老是像烟囱似的不停地抽烟，无论跟福特总统会晤或者是在白宫的时候，每时每刻他都确切了解他周围在发生着什么事情。
你计划采访胡锦涛吗？
我们正在尝试，已经交了一份申请，如果你能帮我的话，我会十分感谢。
美国万花筒记者初晓、张松林、陈博瑞从纽约发来的报道。